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7月21号，是星期五。今天美国的股市呢是惊险的哈，道琼斯涨了2.51点，然后呢造成了是已经是怎么讲10连涨哈，连着10天是收红的，也创下了呢最长的6年以来呀最长的这种连涨的记录。纳指呢今天继续是下跌哈，跌了30.51点左右。我们知道呢在昨天呢昨天这个财报包括今天哈财报都在陆续的公布。昨天周四呢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大跌之后呢今天算是趋于稳定了。道指还有标普500的指数呢本周呢都是以上涨的是收报的。今天呢包括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美国运通啊，油田巨头，斯伦贝谢呀，还有广告公司Interpublic Group 呀，他们都公布了他们自己的财报。这些呢也是还好，就是没有太大的这种下降，那也就算是一个好的消息。今天特斯拉呢再次扩大了昨天的跌幅等等。国债呢今天也是企稳的，基准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在昨天攀升到 3.853% 之后呢开始下滑。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谷物的价格呢也开始下跌。美国和欧洲的小麦期货也都是下跌的，全球的股指呢是涨跌不一的。欧洲的600指数呢小幅上涨，香港恒生指数小涨了 0.8%， 日经指数呢225下跌了 0.6%。 今天呢美股的股市呢涨跌不一啊，刚才提到了道琼斯是小涨了 2.51 点，基本没动哈，0.01% 的涨幅，但是呢仍然站在35000点的上方，现在是报35227.69点。这个昨天我们已经分析了哈，它只要是突破了35000点的这个大关呢，其实可能你短期之内不一定会看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涨势虽然没有那么强，仍然维持了目前的这个情况。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1.47 点，那基本没动，是 0.03%， 收报 4536.34 点，仍然是在4500点的上方。纳斯达克呢今天是下跌 30.51 啊，跌幅是 0.22%，收报14032.80点。费半今天小涨了35点，现在是涨幅 0.96， 收报3698.85点。科技的几大巨头呢也是涨跌不一，苹果呢跌了 0.62%， Meta 呢跌了 2.73%， Alphabet 呢涨了 0.69%， 亚马逊涨 0.03%， 微软跌 0.89%。道琼斯呢股份是涨多跌少哈， Intel 呢涨 1.95， Merck 呢是涨 1.78， P&G 呢是涨 1.57， 雪佛龙涨 1.46%， Nike 涨 1.42%， 美国运通跌 3.89， 它是今天报的业绩哈，这是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巨头了，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它的情况。开拓重工 CAT 跌 1.32%，费半呢是以高通领涨， NVIDIA 呢是落后的，高通是涨 3.31%， 艾斯摩就是 ASML 这个荷兰这家公司呢涨了 2.55%， 德仪涨 2.46%， Intel 涨 1.95%， 美光涨 1.48%， AMD 涨 0.63%， NVIDIA 跌 2.66%。台股的 ADR 台积电昨天是大跌的，今天续跌 0.62%。 好的，这是今天的股市哈。还有呢我们看一下原油，美国的 WTI 原油呢周五收高 1.9%， 本周上涨了 2.3%。 基本上呢现在每桶啊纽约交易所的 WTI 的期货九月交割的期货呢是涨幅 1.9， 每桶现在是收报77.07。原油呢现在是分析人士认为是受到美联储啊加息行动即将结束的这种预期的推动，同时呢美元最近下跌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支撑，同时呢沙特还有俄罗斯等国家的减产都让呢油价从基本面的方面得到了一个支撑，这是 WTI 原油方面。黄金期货今天呢收跌了 0.2%， 被本周是涨了 0.1%。黄金呢现在是每盎司八月交割的呢是收在1966.6块。 按最活跃的合约计算，本周的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上涨是 0.1%。分析师呢是认为下一周啊，黄金市场啊会有很多的消息会对市场带来影响，比如美联储呢是不是继续采取更多的加息的措施啊等等，还有呢财报继续的这种涨势，美国的经济呢仍然是有这样的韧性的话呢，金价可能会回跌哈，这是黄金和石油。所以下一周呢仍然是美国财报的重要的季节，加上美联储的会议，周一的时候呢欧元区和德国将公布他们七月份的 market 制造业 PMI 的初值，美国的财报呢仍然是持续，周一呢多米诺披萨哈，这个披萨就是这个我不会说了，就叫披萨啊。他呢将公布他的业绩哈。周二呢，七月二十五号，美国呢将公布七月的资商会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IMF 呢将公布七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美国的财报方面呢，像通用电器哈、GE 啊、什么通用汽车呀、3M 呀，还有 Alphabet 呀、微软呢，都会在周二的时候公布他们的业绩哈，也是一个重要的一周。周三，七月二十六号，那美国呢原油这边会有 EIM 原油库存的变动情况，澳大利亚会公布他们自己的 CPI 的数据。财报方面呢，美国这边是可口可乐、波音、脸书哈、Meta。等等，他们呢是公布，你看哈，就是从周二、周三全部都是大的这个财报，还有重大的消息。那周四呢？周三还有周四呢是需要关注美联储还有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美国劳工部也会公布七月二十二号当周的出请失业金的人数。当时呢，周四呢还会有其他的什么几大这个 HSY 哈、好时还有蒙代尔等等企业公布业绩，周五呢是日本央行将公布它的利率的决议。美股方面呢，像宝洁呀、雪佛龙啊、埃克森美孚啊，也会在周五公布。大家听到了，全部都是龙头的企业，这都是在行业当中有代表性的。所以下周呢，这些方面的消息呢，将给整个市场黄金啊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呢带几个各个方面的一些分析。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数字哈，能够代表现在市场包括机构他们是做了如何的动作，以及呢这个资金的流向。根据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 AAII 哈，它是昨天公布的调查数据呢，现在看到是过半的散户看好美股啊半年之内都会走高，乐观的情绪创下了两年多以来的新高。他的这个数据显示，将在六个月内走高的散户比例呢，跳升到了51.4%，这个情绪呢，飙升到27个月以来的新高。截止到今年的7月19号，认为美股将在六个月内走高的散户比例，由前一周的41%大幅升到了51.4%，创下了从2021年4月22号以来的新高，也是呢连续第七周高于历史平均值。历史平均值是37.5%，这就是市场情绪哈。散户认为未来的六个月，很乐观哈，一半的人。同时呢，认为美股啊将在六个月内走低的散户的比例呢开始下降，从前一周的25.9%下降到21.5%，这也创下了2021年6月10号以来的新低。也是连续呢第七周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31%。此外呢，还有就是预计未来六个月美股将持平的散户比例呢，由前一周的33.1%降到了27.1%，也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31.5%。摩根大通他们的数据呢显示，过去一周散户净买入了39亿美元的股票。大多数都流向了大型科技股类。最终，美国散户交易流量的研究机构 Wanda Research， 他们的之前的数据呢显示，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散户平均每天向美股啊投入了14亿美元，接近三月份每天1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条消息我曾经为大家讲过哈。那美股呢，六月份也交出了8个月以来最强劲的表现。同时呢，市场开始呢压住美联储的加息呢将要结束，所以呢，这个 Wanda Research 的资深副总裁就说，虽然现金股票买不购买呢步调呢 现金啊，这个购买的这个步调可能难以从目前的水平进一步加快，但是呢，期权领域还是有更多的投机性买盘的这样的空间。散户最爱的呢，仍然是特斯拉啊，它的创纪录的车辆的交付量，激发了散户对包括 Rivian 在内的电动车股票的兴趣。这个呢，以前我也给大家呢去，分析过。下面呢是另外的一个几个哈，就是金融网站做的分析，包括经济学家哈，他们呢，他们是非常谨慎的，即使谨慎哈，他们也没有那么的悲观。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经济学家重新开始审视经济数据，开始更多的担忧经济衰退的到来。彭博社七月份的经济学家的调查反映了这个情绪，其中对第二和第三季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呢上调，但是呢，预测人士仍然认为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60%。刚才呢是散户，现在呢是经济学家哈。经济学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大家真的要认真听。我很喜欢他们说的一句话，他说：“鉴于市场的没有 credit。”我们不能跟市场较劲儿，但是呢，对未来的预测，他们的这个预测，我认为他们是有经济数据分析做支撑的。德意志银行的研究副主席，他叫做 Hooper， 还有呢，房利美首席的经济学家叫做邓肯哈 Duncan。现在呢，他们说经济是陷入衰退还是呢软着陆，并且表示这种增长，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但是呢，他们俩倾向于认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大。目前呢，标普500指数已经达到了超买的水准，还有呢，就是目前的市场处于极度贪婪的状态。那么指数下一步将会怎么变化？今天的有一份杂志叫做《市场观察》，他们有一篇文章说，超买并不意味着卖出，目前呢尚没有出现确认的卖出的信号。标普500指数呢，今天已经突破了4510点。下一个主要的阻力位置呢是4650点，这个位置是2022年去年3月份股市开始下走之前的最高点，大家记着哈，现在是4500多，然后呢下一个是4650，我看一下哈，咱们今天是刚才报的是多少？这个标普500指数4536.34哦，啊，比昨天还是收高的，对吧？那我们就看到呢，就是仍然是比较高哈，还是达到了4530多。所以呢，基金战略公司的研究主管他叫做 Tom 李，他此前一直是看好市场的，但是呢，在昨天晚上他发布了一个新的报告，他说最新的震动呢显示，备受瞩目的大型科技股表现疲软，公共事业、医疗保健和主食等防御类的这种股票开始上涨，以及呢技术指标发出了一些负面的信号，它意味着，他说呀，可能啊就是意味着大幅回调的这种呼声正在增强。还有呢，就是标准普尔的500指数是否会出现5%的这种幅度的调整是值得关注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呢标普500下跌200到225个点。那如果跌幅如此之大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讲呢，这是将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呢发出警告，他说任何的下跌都可能很浅，为什么呢？就是市场过度扩张的这种担忧啊，他认为也是被夸大了哈。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原因，他认为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持负面的看法。美国最新的银行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基金经理们将股票视为减持最多的资产类别。文章说，这种负面情绪是一个反向的指标，也就是说，基金经理们目前开始减持股票的行动，将会促使股市上涨。还有呢，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期货的看跌的寸头还在大幅的减少，这在过去呢证明多数情况下标志呢股市还是呢在上涨，有意思哈。这是他们在这个从他的这个角度上分析的，但是呢仍然是小心啊，就是可能还会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迹象了。 这个呢，就是包括华尔街最悲观的策略师，他也开始软化自己看跌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个人叫 Piper Sandler， 他呢是 Piper Sandler 的策略师，叫做 Michael 哈，他呢就提高了标普500指数年中的目标，但呢他的总体估计到年底之前标普500呢会再跌 15%-20%。 我刚才说的这个人是最悲观的策略师，刚才呢 5% 都已经开始说这对大家是痛苦的，他认为可能再跌 15%-20%， 这还是他把他的这个幅度呢调高了。随着美股近来的这个涨势呢，它已经将标普500年底的目标呢放到了3600点-3800点的区间，高于之前的3225点，但是呢还是哈，他认为和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呢要跌，现在这个情况要跌 15%-20%。 他说呢，美股从年初到今天的走势呢是让他们很难继续认为先前一个月发布的年中的目标呢会比较合情合理，因为大盘的股市指数今年到现在为止是大幅的上涨。他对美股的看法反映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不是立场所有改变，所以他调整了这个下跌的空间。根据 CNBC 的先前的民调呢，是显示在通胀还在持续、利率上升、经济衰退这样的担忧之下，美国人对经济抱持的负面情绪加剧，对股市投资的信心也都下坠。有 69% 的受访者对现在和未来的经济持负面的看法，创下了17年以来的新高。仅有 24% 的人表示现在是投资股票的好时机，这也是17年以来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新低。经理人对后市的展望也相对的悲观。美银美林的经理人的报告呢显示，经理人还是近 29% 的经理人减码股票，近 10% 的加码债券。这个的数字比例呢都是从2009年3月以来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的比例。现金配置的比重啊持平在 5.5%， 这个比例呢现金哈，你所有资产当中的 5.5% 的这个比例仍然处于高水位。今天呢美银全球研究部也发表了一个报告，它呢是说资金流向现金的趋势恐怕呢已经是触顶了。它是呢引用了 EPF2 的数据，截止到7月19号周三，最近两周现金净流出100亿美元，这是从3月份发生了矽谷银行倒闭以来资金流入当时呢资金流入6420亿美元之后呢，现在这个流出啊现在是一个最高的流出。当时的崩盘震动了市场， Fed 呢继续升息，加剧了今年上半年对现金的这种热炒，大家呢都减少了哈投资人对股票的需求，使得现金类的货币市场呢的基金的这个利率呢都更加吸引这种资金的流入。但是呢 AI 的这个热情引发了科技股的这种大涨，所以有迹象呢显示大西洋两岸的通胀都在放缓，尤其是美国，大家认为呢这个升息呢可能会将结束。我这样的分析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就是散户的情绪、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基金经理人他们是怎么看的，是怎么样操作的。所以呢市场的情绪很多的时候呢散户等等这种情绪呢的确它可能跟经济学家分析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听一听哈各方面的这种看法。这是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情况啊，资产类别的一些价格啊，还有呢市场的对这个分析哈。今天是周五啊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几个消息，这些消息呢跟我们的都是非常有关系的，也蛮有意思的一些消息。你比如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啊开始首次下降了，我们来看看到底降多少。
购买电动车有哪些注意事项，该如何测评电动车的性能，又该如何保养维护？希望之声汽车节目主持人、汽车专家李进将于7月29日举行免费的线上讲座，与您分享电动车的最新资讯，以及购买和保养电动车的常识。同时，半岛清洁能源正在为 San Mateo 县的居民提供特别的优惠计划，包括购买二手电动车、安装热泵热水器和热泵空调系统等。李进也会在讲座中介绍获取优惠的详情，千万不要错过。汽车专家李进线上讲座时间，7月29日周六 上午10点至11点。报名请短信发送您的姓名到415-408-1216，415-408-1216。
哎，你家的莲蓬头有除氯的功能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除氯呀？
因为啊，自来水中的余氯对人体的伤害可大了，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呢。
真的吗？
是啊，不仅如此，水中的余氯经过加热还会产生致癌物质三氯甲烷，增加患癌的风险。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来自台湾，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能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和农药等等，还可以有效地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疫情当下，让我们的健康从安全放心的水开始吧。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点到下午5点，或上网购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哈，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呢是送您的问题上来都可以。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带来一组呢消息哈，这些消息都蛮有意思的。一个呢是大家都在关注着宏观市场啊，美联储的动向啊，那抵押贷款的走势啊，这个利率到底多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今天现在呢算是一个好消息哈，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啊，在本周小幅的走低，从8个月的高点开始回落。这是来自于昨天房地美的消息，30年期的贷款平均利率从上一周的6.97% 下降到了6.78%， 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是毕竟是下走了，是从6月份以来的首次的下降，也是从3月份以来最大的单周的降幅。但是这个降幅呢，和一年前呢是多少呢？一年前的这个6月份的时候是5.54%，疫情大流行之前呢是3.9%，哈，这已经是差距非常大了。15年的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呢，从上周的6.3%下降到了现在的6.06%啊，这个6.06%了，幅度不是很大哈，但是LendingTree。他们呢做了一项研究，比较了一下，2022年4月的时候的利率和一年之后哈，30年期的固定利率，还款的每个月的还款额，这两个对比呢，大家知道就是差距会让每个月哈，你在贷款的话，你会付出多少钱？这个时期的平均利率呢，分别是3.79%，还有呢5.25%，5.25%是30年固定的。较高的这个利率呢，会让借款人每个月多花数百美金。30年期的贷款的期限之内，哈，就是30年之内呢，可能要多交75,00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啊，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蛮有意思的。其实今年啊，从去年到现在，不管是贷款的，几乎有的，我们知道以前大家都在锁利率啊，很多贷款的经纪人，今年一单都没有，就到了这种情况。连有的呢，我也知道有些房地产经纪人今年一栋房子都没有交易啊，那真的是，哎呀，真的是很难的哈。那这就是这个贷款利率非常的高。其实呢，你要仔细去讲，这个贷款利率也未必那么的高。如果大家还有记忆啊，就是说2007年呢、2006年那个时候贷款利率大概也是5.6%啊左右，对不对？但是大家会叫啊，那个时候的房子多少钱呢？在湾区，2007年的时候，我们湾区的房子也就是个100来万啊，Cupertino的房子也就是100万出头左右那种平均的价格。那现在可不得了，全都是200万以上。所以呢，你那个时候按照那个时候的房价呢，5.6%你也可以做贷款，但是现在这些一下子全都 double 了，所以这个让大家现在就很难去进场。这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消息了。 目前呢，整个的市场利率虽然是下降啊，这是一个算不上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个趋势了。但是呢，现在呢，基本上通胀即使放缓，利率下降，但是呢，二手房啊，没有人去卖，谁去锁定了三点几的利息去卖房子呀？所以缺房。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买房者，你这不怕这个贷款，我先弄他个15年的，对不对？我再弄个5年的，慢慢我再锁定。但是大家也不愿意去进场，另外呢，就是现在新的啊，这个 builder 建商的信心在持续的上升，买新房子去吧。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消息蛮有意思的哈，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台积电。昨天呢，他们公布的他们的这个营收哈，他说今年的营收可能下降10%，造成了大跌。今天呢，继续还在跌。今天呢又有他的消息，他在美国的亚利桑那计划的一座工厂呢，没有办法从明年开始量产了。主要呢是他人才啊，就是人才技术比较短缺。美国呢当地缺乏具备半导体设施建设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所以放慢了这样一个步骤。但是呢，他们说呀，他们对中期预测呢更为乐观。AI 智能的业务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这是台积电的一个消息。他们呢也透露了很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们在向华盛顿方面寻求资金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计算出来，就是在美国建厂啊，比在台湾的建厂呢非常高昂。他需要呢从美国方面得到补助啊，才能够覆盖5年内哈、这样的一些成本的差距，所以他需要去补贴，而且呢还要去免税等等。主要呢就是中国的市场，它中国呢现在就是市场复苏乏力啊，所以它的智能手机、服务器、汽车等应用的芯片呢需求都是低迷的，所以呢大家都在管理自己的库存，加上呢美国芯片的制裁，所以你看哈，它这个影响不仅是对，我前两天给大家讲过中国大陆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现在长江存储是吧，他们已经是废了啊，已经都没有办法维修机器了，就废了已经，那你也卖不了，你想卖你也卖不了，美国在制裁，所以呢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芯片呢，就是为什么最近会下降啊，如果中国那边经济不起来的话，大家可以预测哈，半导体不会好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都能看出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趋势。今天呢还有一个是马斯克下面的 Starlink，他已经获准呢在马来西亚提供互联网服务，颁发了呢，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许可了。这是马来西亚的数字通讯部部长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发文说 Starlink 呢将首先为高等教育机构和他们当地的校区提供服务，这是马来西亚打造覆盖全国的互联网服务的举措之一。现在呢，在马来西亚有97%的居住区可以呢接入互联网，但是其他地区还有面临着地理上的挑战，所以呢，马斯克的这个 Starlink 呢，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在提供服务。根据他网站上的这种地图显示，他们一直在亚洲进行扩张。目前不仅马来西亚，已经在菲律宾、日本等国家呢都在提供服务。我们听众朋友们，你有用过吗？我自己的朋友他们就已经都买了这个了。我还没用哈，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如果你用的话给大家分享一下用的这个网速快不快呀，效果稳定不稳定啊，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你家里用这个 Starlink 了吗？用的话打电话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您使用的效果哈。另外呢，今天特斯拉因为安全问题召回了1.6万辆电动车，主要是 Model S 和 Model X， 是因为它的这个安全带可能会在撞击时松脱，所以它要检查它前座安全带的连接情况。好，这是一个。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大家知道这个稀土啊，中共呢不断在2010年就是不销售稀土，这个惩罚日本，然后最近呢又加和者，他的这个动作呢就促进了或者是更加深了加强了所有的国家当中，特别是发达国家当中呢要保持自己的稀土资源的这种供应链的安全，所以呢开发稀土成为现在呢美国包括世界啊包括北欧等等的这样一个热潮。新加入美国的锂矿搜索行列的公司埃克森美孚，现在呢他要在离阿肯色州的马格诺利亚不远的一个地方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锂加工设施。 每年可能生产7.5万至10万吨的锂。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锂是现在电动车哈消耗量非常大的稀有产品。它的这个7.5万到10万吨锂啊，相当于全球锂成品产量的15%。华尔街日报呢是说啊，它埃克森美孚以超过1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地区总共12万英亩的土地。卖方的一名顾问的估计啊，这个前景可能相当于400万吨碳酸锂的当量，足以为5000万辆的电动车提供动力。这么一个巨型的项目呢，现在在分阶段的建设，模块化的列车也可能会一起建造，或者呢，在其他未来南阿肯色锂生产设施附近不同的地点建造。所以呢，他在这里要推动一个从卤水中提取锂的技术。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刚才我说到的埃克森美孚之外，叫做 Standard Lithium， 还有呢 Tetra Technologies。这个代号是 TTI 啊，还有这个公司呢在内的其他公司都要在该地区建立产能。大家能想象吗？如果过去是淘金热的话，现在是淘稀土、淘锂热哈。而这个锂呢，现在基本上是在一些南非呀，或者是南美呀，南美的一些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手中。然后呢，那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呢，他说变就变，你跟他签了合同，他一会儿他收回国有了，他一会儿他又不让你采了，等等的。所以呢，这个锂的这个产量呢是非常不稳定的。在这点上呢，中国大陆那边的布局是非常早的，他们早已经拥有了那个锂矿的一些股权，所以呢，这锂电池在中国大陆发展的非常的快。最近其实昨天有一个华尔街的一个调查文章哈，就是美国现在不是推动它这个绿色能源的补贴吗？结果呢发现呢，真正在能源中获得补贴的呢，全部都是外国政府、外国的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电池的企业，他们呢跑到美国来申请美国的补助。我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给大家去讲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这个在阿肯色州的这个小镇呢，马格诺利亚哈，就可能成了一个新的淘金的地方了。那不仅是要有矿，有矿就有工人，那么周围也会繁衍出一个新的工业区。不知道谁会不会到这里去创业呀，去做个小房子出租啊。好啊，这是开玩笑哈，但实际上我说的不是开玩笑哦。很多的一些消息哈，挺有意思的。在 Fresno， 大家知道那是一个集散地哈。那我们很多湾区的人就跑到那边买房子呀，买完房子做 Airbnb 呀。那边他可能都是很多是蓝领工人呐、啊，哎，大家赚钱都有赚钱的道，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消息。有谁愿意到那么远距离去 manager 吗？好，那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趋势哈，这是一个热点，而且它的产量如此大，别的公司全都进去了，去买土地吧。好，那还有呢，是谷歌的联合创始人布林呢，重回公司了，来参与研发新的 AI 系统。每天呢，他都要去这个Mountain View 哈，他的办公室工作3到4天，努力的开发他下一个大型的 AI 系统。大家看到了哈，那 Google 本来也没落后，现在呢，他连联合创始人都回去了，可以看到这个重视哈。那今天呢，和 AI 相关的呢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包括呢亚马逊啊，刚才我提到的谷歌、微软、Meta、OpenAI 等7家公司共同做出了承诺，发布了 AI 系统前进行内外部测试，向全行业、政府以及社会分享 AI 风险的信息。就是他们开始承诺他们自己呢对 AI 进行安全方面的管控了，会用水印等机制呢帮助识别 AI 生成的内容 ，It's good， 来呢鼓励呢第三方发现安全漏洞，报告不当使用和偏见等社会风险，优先研究 AI 的社会风险，用先进的 AI 系统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拜登呢对此发表了讲话，他说承诺只是第一步，将采取行政行动，并且呢会和国会合作出台针对 AI 的法规。这是呢在今天周五哈，等于说拜登政府得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7家公司呢自愿的这样一个承诺，来管控 AI 所带来的风险。现在呢他们政府这边呢是 再指定一个总统行政令，要求呢两党成立立法议案，然后呢来帮助引导啊开展这样新的立法活动。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承诺哪些东西哈。他的承诺呢，第一个就是在对公众发布产品前先确保产品的安全。大家想一想哈，产品的安全。然后呢第二个呢，打造 AI 系统的时候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保护专有的和未发布的模型的权重，投资针对网络安全和内部人士威胁的防护的措施，推动第三方发现及报告 AI 企业系统的漏洞，这是第二个承诺，安全放第一位。第三，赢得公众的信任，推出强大的技术机制来确保用户知道内容何时由 AI 生成，例如水印系统，公开报告企业 AI 系统的功能局限性、适当和不当使用的领域，包括将覆盖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比如在公平和偏见方面的影响。企业承诺啊，这我就不重复了，跟它上面差不多哈。就是大概这是一个，今天这个呢是也是一个是里程碑的，是里程碑式的了。从今年，从去年几月份，12月份，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争论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呢，企业自己不得不站出来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我就不说了。企业在谋求发展的过程当中，砍掉了很多过去在企业当中必须要设立的一些部门。现在呢，他们终于做了承诺，但是这个承诺呢，却要我们要去监督啊，一定要去监督。昨天在网上有一个很令人触动的一个短片，一个7、8岁、8、9岁的女孩就讲，她说：“爸爸妈妈，你们要保护我的数字隐私。”那个影片当中呢，用她7、8岁、8、9岁的模样啊，就是她就开始给她模拟出 AI 出来了，她长大之后的样子，能说话。那她就说：“你看到了，如果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我。”现在就已可以模拟出来，他可能我什么都没做，未来的我可能都已经被他利用去犯罪，或者是诈骗，或者是来欺骗你们。所以当时那个影片看了以后，真的是非常令人触动。等于说我们不要轻易的把自己家人、孩子他的这个照片呢等等随便 po 到手机上、网上，所有的这些数字资源在 AI 产生的情况之下，它可以模拟，然后它可以讲说到未来你怎么样去保护它，现在叫做数字隐私。所以这 AI 呢，它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到底涉及到哪些安全？现在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 AI 不仅是模仿脸，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声音诈骗了，在中国已经发生了 AI 诈骗了，几百万人民币就已经给骗走了。所以呢，这些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否则的话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哈，就像那个诈骗电话似的。所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把这一起呢跟大家去报告一下。另外呢，就是有两个消息哈，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美中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就包括在今天，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还有呢什么什么斐济啊，都包括在内了。开展呢两周的军事演习，这是这个演习从2005年开始呢，到现在每2年举行一次的规模最大的，涉及到30,000的这样的军事力量。同时呢，动用了800辆的这个军车，在澳大利亚一个小镇去练习空中还有两栖作战等等的这样一些目标。而且呢，直接指出来他们就要联合起来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武力威胁，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过去军事演习他不会把它明确的指出目标，除非是敌对国。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这边已经完全的开始直接就在讲出哈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美中之间的关系，包括整个中共国和世界其他这种发达国家的关系，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不管他是邀请什么基辛格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呢都是在看，我觉得在耍他。就比如在这个谢霆锋驻美大使，在昨天一个美国安全论坛上面，那个主持人就直接问他呀，说：“哎，你们的秦刚哪去了？”他笑着干狼腿，还说：“啊，我们拭目以待啊，等一等，看一看。”他都感觉不出来别人在笑话他，而他那种表情呢，更让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大瓜。 台湾呢，谢峰说他们最主要的外交的任务是要阻止赖清德对美国的过境访问，然后呢说这是最大的灰犀牛，台湾的外交部直接说不要侮辱动物，这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台湾一直是谨小慎微，不想触怒中共，但是呢他这次能如此辛辣的去回答，这是非常罕见的。基辛格高调的去请美国白宫直接回应说那是他自愿的，和不代表我们美国政府，这大巴掌打得啪啪的响。所以呢从这些大家看到，就是两国之间关系的这种紧张，习近平能让步吗？不让步，他只能是越来越趋向紧张。那么这个下面的消息呢，则是在过往的20年，是谁将关键的产业信息送到了中国呢？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文章哈，是彭博社的透露，是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超过30000名的欧洲科技公司的员工移居了中国，将关键的产业资讯带去了中国，涉及的公司包括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Bosch 啊，还有呢恩普智 NXP。报告说，过去的20年，这些公司面临严峻的人才流失之际，中国大陆的华为、中兴通讯、联想、安世半导体等等纷纷受益。美国官员多次示警，北京通过庞大的资金补贴、税收减免或其他福利制度吸引高级人才，借此呢来获得特定的专业的技术和商业的机密。英国政府呢也说北京大量的招揽技术人才，背后恐暗藏许多危机。这是一个消息哈。高杰呢，接下来是我个人的一个评论哈。人性如此，对吧？人性如此，企业要赚钱，个人要好生活。所以呢，如果你国家不能够从战略层面上、安全层面上去调整自己与中共国之间的关系，你靠什么？难道靠个人的道德力量吗？谁能像我们希望之声这样啊，这么强的道德力量啊？我们真的是为了一个正的东西、真相来坚守了20年，有几个能做到的呀？所以开个玩笑哈，但我说的是真事儿。所以呢，不管是别说他，大型的企业都在取向到中国。到了中国之后呢，中国给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苛刻的条件，比如你必须交出你的技术呀，我才让你在这办厂啊，等等等等。很无力，你怎么跟一个那么庞大的国家政权，你要想要那块市场，你几乎就被迫不得不妥协。所以在媒体报道这些什么你政府去点评是什么大量招你点评中共如何，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企业的责任，是你政府的责任。这是我呢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跟大家去讲一下。而现在呢他们醒悟过来了，这个情况之下呢，美国的情报部门给所有的大厂大公司都已经送出了他们的分析和安全，你们如果去的话可能会面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情况，那你还要去，那就是你企业的问题了。Cisco 啊等等这种帮着中共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最后可能真的是帮了一个把什么绞死机的绳索送到敌人的手里啊，这是一个消息。还有一个呢挺有意思的消息，我简单说哈，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中国大陆的经济到底怎么样，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大陆的不景气它不仅仅是它自己，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定阶段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半导体。经济到底咋样啊，咱们看一个消息哈。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如果了解中国大陆的啊，如果您自己呢是在这个江阴市哈，你江苏这个华村你能在这的话大家就知道了，这是被中国称为天下第一村的这个所谓的最最富裕的中国的农村这个村镇呢。昨天他们呢是这个他以这个1元钱被卖了。卖给谁呢？华西股份实控的华西村委会呢将他的这个集团8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江阴联华优化调整产业投资合作企业，实控人也将变为江阴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卖给国有了。这个华西村呢是江苏省江阴市华市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它是从60年代开始，当时由他们的书记什么吴仁宝带着他们的村民建立一个小五金厂，然后呢赚到第一桶金之后呢，他就开始拥有钢厂、毛纺、化工、旅行、钢材45家企业，然后呢他集资啊，就是全村的人集资然后分红，99年被中共官宣是中国最富裕的村庄。然后呢他的华西股份也是当年成立的， 现在呢还一年啊，就是已经给管弄掉了。而他这里边呢，就他那个书记的四个儿子可以支配可用资金，就他那个总量的90%啊。典华西村是典型的一个小中共国的一个代表，现在卖了，他的负债率呢高达67.4%啊等等。他的已经遭挤兑的这些文件啊报道的都在网上被删除了等等哈。这就是一个小的消息跟大家去讲了一下。好了，这是今天的周五我给大家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消息，我们对整个的美国的进展，全世界的变化啊，希望呢能有所观察吧。那我们稍进广告之后呢，就给大家看一下个股的情况，还有呢美国运通哈，它呢是贷款的巨头，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股票为什么跌，那它这里边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
华人喜欢买房，可是现在的湾区市场，买什么房子好？去哪儿买？什么时间买呢？
您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拥有20年经验的地产经纪人 Lina 周，专精中半岛和南湾地产买卖及旧房改造，多次获得 Coldwell Banker 销售业绩奖，口碑一流。Lina 周专业知识，丰富经验，帮您实现湾区买房梦。现在就致电 Lina 周。650-660-6666，650-660-6666。
沈韵艺术团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5000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沈韵将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沈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沈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沈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沈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些个股哈，因为今天有几个个股的财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Max 你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美国的运通 AXP 哈。今天呢它是它的维持全年的获利财测不变的。但是呢它是股价呢是大跌啊，是跌的。为什么呢？它是在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哈，该公司的消费者刷卡支出在上个季度创下了历史新高，贷款机构呢增加了应急基金作为防范违规的预防措施。它的亮点呢，我看哈，它的亮点呢是美国运通基本没有受到从能源到食品杂货等各种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它的呢是年轻而富有的客户群哈，这个叫做千禧年代和 Z 年代的消费者是其成长最快的客户群，占它全球新增消费者账户的60%。而该族群在美国的支出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1%。另外一个数据呢是显示哈，该信用卡公司每季度呢 它是获利2.89美金，超出分析师平均的预期，每股2.8亿美金等等。这是今天的美国运通。新时代刷卡金额创新高啊，但是他还是提高了他自己准备金，啥意思呀？怕违约嘛，还不上了，他得有钱在这儿，所以那就你能看到，就说投资人还是感觉到有点失望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的走势吧 ，Max A X P。
AXP American Express 170.2块哦，它的股价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一个月内还是看涨的，但是我看半年一年五年内也是看涨的了，是这样它的主力大概是在180左右了，在短期内。OK， 如果是中长期大概是主力大概在190左右了。
嗯。啊，它每股收益上升，高于华尔街预测，收入也是增长，但是不如分析师的预期，就是说这个预期啊不如预期，然后股价下跌，收盘跌了3.889，然后它早盘开盘的时候一直跌了4.4%。这是今天的大的哈，今天的特斯拉继续下跌了1.1%，现在是，它昨天是跌了9.7%嘛，今天又继续下跌，我就不看了哈，因为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看这个。另外呢，有一个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哈，这个叫做直觉外科，代号是 ISRG， 它呢是截止到六月底的。这个季度当中主要产品安装速度低于预期，股价呢跌了2%。 ISRG
336.6块美元、它股价一周内是看也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我看五年内五年以上的是看涨了，所以它下一个主力在短期内大概在360 360左右。
嗯哼，直觉外科代号是 ISRG。 还有一个呢，在几年前啊都是非常熟悉的，支持川普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记得，代号是 DWAC 啊，数字世界收购公司 DWAC。它因为解决了它和川普的那个媒体公司合并的监管调查啊，这个调查结束了，今天它的股价大涨了67%。看看这只股票，接下来
DWAC 20块美元，它股价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它的涨幅几乎都来自最近了。一天内，
对，就今天一下子，
所以但是我们看更长期啊，其实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它的主力应该是大概在30左右了，30左右在短期内啊 ，OK， 长期其实它其实在它在2021年、最高从2021年十月的9块钱来到94块，然后就下跌到43块，然后又再回到97块，然后就下一路下跌到差不多10块左右，几乎回到原点了，所以是这个是短期回涨当中了，
是。
OK， 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很明朗啊，不是很明显的长，
okay.
长期来说 ，OK， 因为它其实这里的数据也是有大概两年多，也、okay, 但是它不是很明朗。但如果你以这个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可能有上涨空间的，只是它不是很明朗了。
好，还有一家呢是大通啊，就是特种化学品制造商，同意呢被私募股权巨头 KKR 收购。然后呢它的这个 股票呢代号是 CCF 它是收盘的时候跌了 1.53%。
125.98美元是吗？
是
Chase。是 Chase.com， Chase Corporation 吗？
嗯。
啊，125.98美元，它的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半年、一年、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了。
嗯。
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只是讲现在它上在短期内上涨空间可能有限了。
Okay。
因为它通常来到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几乎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回调了。有好几次来到这个位置，就接近这个位置就开始回调。
嗯，
所以这短期内是要小心了，但是长期它是看涨的。
好的，谢谢 Max 哈。然后今天是21号、22、23，周一是24号，大家还记得吗？我给大家详细讲过 rebalance 纳斯达克100指数哈，咱们看到过历史上这是第三次哈。然后呢，会有权重的这个变化，看一看那天市场变化会怎么样吧。好了，每天呢，高级和大家一起呢去见证着市场的这样的很有意思的新闻，然后呢，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希望呢我们提供的资讯呢能够给您起到一定的帮助，也谢谢您的支持和收听，感谢所有人，祝您。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 Max。